约拿所以能顺服，因为他有一个经历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十字架道路永远是我们的路，但十字架永远跟复活绑在一起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十字架就告诉我们走到了尽头，但是复活是告诉我们说，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住在我们里面活。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经。那如果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基督当然是顺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与神的旨意就非常的和谐。所以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圆的这个城呢，大概如果走直径的话，大概是三天的路程，所以是很大很大的一座城。但约拿进城呢，守了一日，意思只走三分之一，不需要三分之二。问题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神迹。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有一个难处，觉得福音送不出去，我们就大声的叫，大声叫也没有救，人家就是不得救，是不得救。所以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如果你是神迹，你只要走三分之一路程就可以，不需要走全程。但是很稀奇啊，虽然他走三分之一路的路程，结果呢只讲一句话，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那这句话当然在中文是好几个字了，但在原文只有五个字。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约拿是外国人，他不讲尼尼微人的话的。结果他大概只学会这五个字，然后这五个字呢所有尼尼微人都听得懂，很稀奇吧。如果光靠五十个字，光靠五个字不行的，你看见吗？所以今天光靠我们口中传的福音是不够的，我们这个人要加上去才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这个人是不是传福音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经过圣灵工作的人，这点很重要。是不是神的旨意跟我的旨意完全相符合的，那这个时候我才能做神的仆人。否则我可以挂个名，否则我可以有一个名片说是我是神的仆人，没有多少用处的，你喊破了嗓子也没有用的。但是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进了城一天，只走了三分之一，没有走完全程，你看见马上那个福音的果效就产生。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那不要忘记啊，最小的有左手右手不分，有12万人，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整个大城一定是100万的人的大城，每个人都穿上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吗？现在尼尼微约拿他是个外国人，他不过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结果全国上下都悔改。而且呢，现在不止他说话，现在王呢下命令就替尼尼微说话，尼尼微替约拿说，约拿的话他们听不懂，就因为他根本是外国人嘛。但是呢，现在尼尼微的王所讲的话个个都听得懂。那最重要的，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丢弃手中的强暴。那么他们的恶和他们的强暴是什么？神不是说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吗？那么根据考古学我们知道很清楚，就在尼尼微那个时候，那个的光景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知道的情形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你不只是淫乱， 不只是邪恶，而且弯曲，还有呢，最后最重要的是背流。所以你看见没？仇敌要怎样呢？要这个要颠覆这个世界，所以什么都是颠倒的。你看，什么都颠倒的，是非也是颠倒的。到底是黑是黑白，本来是黑是黑，白是白。现在你看很多的理论，讲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时候，他就把讲到一个地步，黑的跟白的根本就不分了。所以慢慢你就觉得说，很多的法律不是保护自己的百姓，是保护敌人的。所以很多地方是思想上经过扭曲的。而且不要忘记，越是学问大的人，他越会做这个事，越有这个本领，你看见吗？所以当一个学问大的人，他犯起罪来的时候，他要藏起来，他要帮，要让不让妻子知道，不让全世界知道，他厉害得很，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很黑的，对不对？那最大的黑幕什么？就在校园里面，那些博士们，那些教授们，按理来讲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他们可以杀人完全不见血的，他们做一件事情完全把一个人打倒，你可以看，那是残忍的很。人到底是个罪人，对不对？所以不要忘记，很多地方表面上都是对的，法利赛人几乎讲的话都是对的，在宗教来说他们完全正确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难处，慢慢很多的恶，慢慢很多的强暴就躲在什么？就躲在一些所谓的正确的思想和态度上，其实那个思想根本就不正确，本来是倒过来的，因为你看久了以后就根本就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也许我们在座的可以经得起这些的冲击，但是我们下一代冲不起。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解释，但是感谢主，你看尼尼微改变了，稀奇吧？这就是神当初希望约拿在什么，在以色列北国做到的事。如果约拿真的能够在北国，也是不要跑那么远，然后全国上下都悔改，那有多好呢？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时候，如果尼尼微能够悔改，迦南就有希望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主给我们最大的托付，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能够被听见福音，一些问题都解决。但是很可惜的，许多时候我们忙着就是以色列国里面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弟兄姊妹，很稀奇，神可以让约拿背着以色列，就像这个以利沙跟以利亚一样，可以在国王面前讲几句话，好像能够改变一点，但是给我们看见是换汤不换药的。所以对这个邪恶很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神就只动一个指头，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约拿的神迹。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这个神迹，那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人就不悔改呢？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约拿他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结果你看见那一次死而复活的经历，就叫约拿变成什么？变成了神迹。那为什么约拿变成神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的尼尼微刚好在底格利斯河旁边嘛，一条大河叫底格利斯河，那么还有一条河叫做尤弗拉底河。那么既然是尼尼微是在底格利斯河上的一个大城，我们知道底格利斯河是从土耳其流下来的，那么大家知道流到伊拉克境内没有多久就是尼尼微了，再往下流就到了巴格达。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什么，在底格利斯河上有两座城，一个是尼尼微，一个是巴格达。那么在这个尤法拉底河这边主要的是巴比伦河。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既然是在大城，那么当初呢是在大城的东岸， 它很有意思，这个河啊，它有个小支流，小支流刚好在南边一点点，只一点点。所以这个尼尼微城呢，它的左边是靠河，南边靠河，北边跟东边就不是了，所以那是很大很大的一座城，明白吗？所以等到后来尼尼微倾倒了，尼尼微没有了以后，是因为尼尼微河泛滥的缘故。那么这个我们读到拿鸿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现在呢，神是满了慈爱的神，神巴不得尼尼微能悔改。但如果尼尼微拒绝悔改，神到底是公义的神，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忍耐的限度，我们看拿鸿书就很清楚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尼尼微的结局下场是什么样的下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城呢，左边是靠近那个大河底格里斯河，南边也是河，然后呢东边跟北边就不是了。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尼尼微很大很大的一座城。那么今天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尼尼微去的话，实在说你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最好的宝藏最好的东西到哪里去呢？通通到了英国去，而且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大不列颠博物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到过大不列颠，到了英国一定要去大不列颠博物馆看。你光是看光是巴比伦跟亚述这个范围，恐怕一个半天你都看不完。你如果仔细来看，你就觉得圣经的话实在是很准确啊！你可以知道那时候尼尼微那个背景，你只要去看那亚述国度里面那个情形，所有在尼尼微挖出来的好东西，现在都在哪里呢？都在英国。所以你去也是白去的，因为实在说来都已经差不多挖空了，好东西都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你才小的时候，尼尼微的确是一起了不起的一个国家。那么那个时候尼尼微上下他们居然都能悔改，这是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叫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光是邪恶，不光是淫乱，而且是弯曲，而且是悖谬的时代，尤其根据考古学所发现的，那的确是如此。那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改变，那不是神动了他的指头，当然是神动了，那就代表神迹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神要在尼尼微身上动指头，神必须先在约拿身上动指头才可以。所以如果主在我们上一点办法也没有，你看见就是没有办法，稀奇不稀奇？所以今天人是讲传福音的方法，但是主所注意的是传福音的人。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尼尼微上下悔改的话，约拿必须是个悔改的人。为什么？因为前面讲了他的恶达到我面前，对不对？但是然后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呢就叫一颗披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发，救他脱离苦楚。苦里苦就是救他脱离恶。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讲到尼尼微讲的大，然后讲到约拿他大大的喜乐，然后后面是大大的忧愁，什么都是大的。所以最后你看见他要求死，为什么求死？他太大了。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要动他的指头的话，今天最难的不是尼尼微，最难的是约拿。所以神是用大臣来比喻约拿，用尼尼微恶来形容约拿的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神可以抛一阵东风，神做得到，神可以打发一条鱼把约拿吞进去，约拿那个鱼绝对听话。到时候呢，神又抛了一阵东风，是这不神神呢又来神又这个神呢又这个又给他又这个什么就又安排了一颗披麻，然后呢就遮盖约拿，叫他大大的喜乐。然后最后呢，你看神又送了一阵东风来，那个东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沙漠过来的风，是又滚又烫的风，他一定是把约拿吹昏了头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稀奇不稀奇？环境没有产生伟人，